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文庆芳遭非法庭审，自辩有理有据；宁夏胡青菊生前持续遭警察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迁安市法轮功学员文庆芳女士今年4月27日遭迁安法院非法庭审。文庆芳拒绝法庭指派的律师，她在自辩阶段运用法律知识将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展示得一清二楚。庭审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当庭未宣判。现年约56岁的文庆芳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标准看淡利益矛盾，面前找自己，性格变得开朗豁达。原先患有的牛皮癣、四肢无力、嗜睡等一身顽疾不治而愈，身体越来越好。他无限感激大法师父。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文庆芳遭到当局多次绑架关押，一度被迫害致残。2015年12月15日，文庆芳在出租屋被警察绑架，第二天被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文庆芳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被释放。文庆芳回家后多次遭当地公检法人员骚扰。2016年8月中旬，迁安市法院人员给文庆芳女儿打电话，叫文庆芳去法院取所谓的起诉书。文庆芳得知后被迫离家出走。2022年8月1日，在外漂泊的文庆芳被迁安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至今。今年4月27日，迁安法院非法庭审文庆芳。文庆芳的身体消瘦了很多，但精神状态很好，思路清楚。法院给他指派了一位律师，文庆芳表示请中共党员回避。一个法庭人员说律师不是党员，文庆芳说不是党员我也不用，我自己辩护。于是律师离开。文庆芳运用法律知识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展示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并要求当庭宣读《九评共产党》一书中的内容，法庭人员没敢答应。非法庭审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当庭未宣判。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法轮功学员胡青菊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24年的持续迫害中，她经历了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以及所谓的敲门行动、清零行动的反复骚扰，身心受损，于今年4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胡青菊是宁夏起重机场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修炼前患有胆结石等多种疾病，修炼后不长时间各种疾病均痊愈，身体健康，精力充沛。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局国保的警察几次闯到胡青菊家，恐吓他不许练功，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2019年4月18日，胡青菊和其他几位老人到双目失明的老人张秀兰家陪他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遭金凤区公安局黄河东路派出所、满城北街派出所的九个警察围堵，后又调来五六名特警，十几人将五位老人强行挟持绑架，其中胡青菊等三人被带到派出所并被抄家。当天下午，胡青菊和另一位老人被劫持到银川市拘留所，拘留所体检后因胡青菊体检不合格，拘留所拒收。第二天早上，胡青菊被儿子接回家。2020年下半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清零，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胡青菊也被持续骚扰。9月16日下午，片警和社区人员再次到胡青菊家，片警拿出所谓的三书让胡青菊签字， 胡清菊拒绝。之后，黄河东路派出所警察金家巷社区居委会人员几次闯到胡清菊家骚扰。今年4月4日，胡清菊在多年的骚扰迫害中身心备受伤害，含冤离世，终年66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2岁华诞。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形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5月3日，加拿大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前，以集体练功和歌舞的形式举行庆祝活动，14位政要到场演讲表示支持。议员们纷纷赞扬法轮大法及其真善忍的理念，让加拿大和世界变得更为美好，在维护社会的安宁与世界和平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还对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表现出的坚韧和力量、忍耐和慈悲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会继续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为结束迫害而努力。很多游人和路人都加入了庆祝活动中，有的觉得真善忍三个字触动了自己，想回去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有的被功法所吸引，听说可以在家上网课学功，感到很高兴。5月5日上午11点，作为今年加拿大第二个升起法轮大法日旗帜的城市，阿姆斯特堡市市长迈克尔·普鲁在市政厅门前主持升旗仪式，并宣读褒奖。褒奖信中说，在今年5月13日，加拿大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将庆祝第31周年法轮大法日。我，市长迈克尔·普鲁，代表阿莫斯特堡镇议会，特此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阿莫斯特堡镇的法轮大法日。我呼吁所有公民关注参与庆祝活动。然后市长及众人站在旗杆下，注视着法轮大法旗帜升起。当旗帜到达最顶点时，市政府门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之后，市长和议员们一同学练了法轮大法的功法。5月5日下午，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庆祝活动，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与喜悦。参与当天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中，有80多岁的老人，有几岁的孩童，有修炼法轮大法超过20年的老学员，也有刚走入修炼一个多月的新学员。他们虽经历不同，背景各异，却有着对师父同样的感恩。还有学员的亲友来到活动现场同贺法轮大法日。一位新学员的家人当场声明退出中共少先队组织。5月6日，来自北台湾近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自由广场，30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开场，演奏乐曲《师父啊，谢谢您》《法正乾坤》《神圣的歌》《法轮大法好》《颂宝》《凯旋》，乐声振奋人心，引人关注。紧接着，现场近千位法轮功学员开始演示功法，动作优美，缓慢圆的五套功法搭配祥和的练功音乐，壮观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过往民众和游客拿出手机拍照。同一天， 美国新英格兰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波士顿公园举行了庆祝活动，当地学员准备了丰富的庆祝节目，包括功法演示、腰鼓队表演以及大法小弟子合唱等。学员们神采奕奕，身着明黄色的 T 恤，向过往的行人讲述大法的美好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5月7日，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太平洋公园举办了庆祝活动，学员们纷纷表示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并以学法练功的形式展现大法的美好，也分享自己走入修炼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悟与领会。同一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奈川县的海滨城市横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华诞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264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才能去掉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日。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不少大法弟子不够格，我觉得说得很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状态，没有100%的信师信法，怕心特别严重，什么都怕，一有风吹草动，我的心就不稳了，赶快逃避。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分不清真我假我，把那个怕当成了自己，无论怎样发正念，向内找和同修交流都无济于事，一关一关都过不去，难积得越来越大。听说当地要办洗脑班，我的怕心又上来了，嘴上说不承认，但心里还是冒虚汗。怕心不去是没学好法，我决定好好学好法，正念就会足。首先我得想想我的修炼状态。我一般都天天背法，有时一天背几讲，速度非常快，有时背啥自己都不知道，半天才反应过来。背串段落了，思想溜号，就会背错，那就在心里念法，照书念。念着念着，思想又溜号了，跑别的地方去了。半天回过神，知道思想想别的事了。那就大声读法吧。读着读着，嘴在读着，眼睛在看着法，思想已经溜号了，不知道。念了半天才知道，思想不在法上。再重读吧，读着读着又回老样子。思想溜号，又跑别的地方上去了，这样耗费了我很多时间。背法不行，念法，念法不行，大声读法，这样状态法理怎么能展现呢？再说发正念，思想不集中发正念，总溜号，怎么能消灭邪恶呢？练动功时思想胡思乱想，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怎么抑制怎么排斥也不行。练静功时基本处于昏昏欲睡状态，有时练静功时音乐停了我还不知道呢。慈悲的师父看我不悟就点悟我，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几天我没出去救人，我想重新调整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从学法上做起。首先要想学好法，读懂法，悟懂法，必须做到静心学法，思想中才没有杂念。慢慢的读，虔诚的读，用祥和的心去读法，不知不觉思想不再流号了，不胡思乱想了。在思想中反映出来的怕心，我能及时分清不是我，及时抓住怕心，排斥灭掉它。再出现怕心， 再抓住，不是我，灭掉他。就这样读完了整本转法轮，思想不溜号了，也不知排斥灭掉了多少怕心。第二天读法时发现我有正念了，能保持住强大正念，感觉思想集中，念力非常大。练动功抱轮时，我依旧能保持强大的正念直到抱完，这在过去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阻止不了思想活动。以前练三四套功法时速度快，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不听师父的口令。现在我能做到缓慢圆，听完师父的口令再做动作。以前练静功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音乐停了我听不见，而现在我能用强大的正念练完静功不迷糊。因为我好好的学法了，能一直保持强大的正念，无论走在街上或在任何环境中，我都能保持正念十足，遇事不惊，有缓冲余地。那些怕的假象，什么便衣，什么警察，什么监控，什么摄像头，都不存在了。这么久以来的怕的观念解体了。只有学好法，才能去掉怕心。只有学好法，才能保持强大的正念；只有学好法，才能正念足；只有学好法，才能在救度众生中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走师父安排的路，正念正行。这是我近期的体会，如有不在法上，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影响妻子实修的干扰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9日。妻子同修的病业假象已经十分严重，曾多次想要去医院治疗，几乎每一次有这样想法的时候，都会有同修恰巧来到家里，耐心鼓励开导他。妻子终于意识到这是师尊点化他不要去医院，要实修过这一关。由于妻子修炼基础的薄弱，以及这些年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所受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在我陪伴他的一段时间内，亲眼见到正邪之战表现在现实中的激烈，往往是刚刚有热心的同修来交流一次，随后就有妻子的常人亲人来干扰一次，有时次数频繁，持续的时间很长，乃至远亲近亲集体动员，以各种理由强迫他去医院，不停的施压。妻子这时的心态比较坚定，也敢于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决定，只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状态总是不理想的。在同修们将想要交流的话都说完了，并且一致认为接下来要看他自身怎样做的时候，我们经过商量，去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而妻子的亲人通过电话仍在不停干扰。由于还有些事等着妻子去做，时间是很紧迫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相对于从前来说，他的心性改变是很大的了，便误认为环境的干扰是主要使他不能突破假象的原因。等到只有我们两人在一处时，我逐渐发现以前有种隐约不太对劲儿的感觉得到了证实。以往同修们在和他交流时，妻子总是表现出很有精神、坚定的样子，说出的话也很理智，知道向内找，承诺要改正，也曾试着配合做一些突破当前假象的事情。在小处、浅层的地方，让人觉得他似乎在精进，可是每到要修去具体、关键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达不到了，怎么劝说鼓励也无济于事， 这种知道而做不到的表现是一种不能实修的表现，给人的感觉是有的人被推了一下后自己就能向前跑得很远，有的人则是走一段距离就停下了，有的人只是挪了半步，甚至等人不推的时候又偷偷把脚挪回原地。在多次的尝试后，我想到了一个词，障碍。那个时候我似乎也明白了多年来为何屡屡和他在法理上交流却没有收效，为何他总是不能自控地发脾气伤害别人。妻子的执着观念已经强大到足以障碍主意识的悟性认知的程度，甚至能让他以为错的是对的，好的是坏的，为私的是为他的，狡猾地找到了不少貌似正面的理由，总是在原地兜圈子。他们一直障碍着妻子在实质上在行为上的根本改变与突破，而他又在很多时候是分辨不清的，往往把他们当做了自己，而固守着根本的东西不能主动真正的改变，那必定是假修。当我发现了这一点时，我针对着造成障碍的因素暗暗发正念。当天妻子便说，在听法时从没感觉这么爱听过，有听不够的感觉。于是我将自己的认识和妻子说了说，这件事让我回忆起以前的一些同修的表现，也像是被自身执着观念障碍得很深了，自己却难以察觉。在时间紧迫的幕后之末，是该正视这些因素并去掉它们了。同时在这里虔诚地感谢慈悲的师尊，在妻子状态非常不好时，背负着非议的我也曾因为担忧而被压力几乎击溃，是默默看着师尊法相那慈悲的面庞很久很久，才有勇气坚持下去，在过程中去掉了诸多人心执着。还要感谢所有无私付出不顾劳苦的同修们，他们在其中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我做这些的初衷就是想做我该做的，体现法的力量，帮助你证实大法，去救你该救的众生。这是最近我和妻子说过的话，这也是仓促成文的初衷。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个人认识所限，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帮你提高心性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日。1999年，我读过宝书《转法轮》，当时是哥哥送给母亲的，说是气功能治病，很多人在练。我说，先别乱看，拿来我先替你们了解了解。就这样，我一气呵成看完《转法轮》，当时还特意看看哪里出版的。之后我对母亲说，做人就该按照这本书上说的做才对。就这样，我跟着母亲学会了五套功法，此后偶尔也看看大法书，从书中知道了人不管做什么都要把心摆正的理。我改变了对待顾客的态度，生意越来越好，好到顾不上吃饭，练功看书也就没有时间了。我就这样从早忙到晚，忙啊忙，忙得与大法擦肩而过。直到2019年，哥哥让我回来照顾父母，这样我结束了忙碌的生活回来了。 回来之前，我用了两个半月看完所有的大法书，也从此开始了我的真正修炼之路。一回来，我就面对父亲病重的生活不能自理，母亲被查出癌症，正在过病夜关，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亲力亲为，尤其我又是个非常爱干净，不大会做饭的人，每天一日三餐和洗洗涮涮，真是让我身心俱疲，精神几乎要失控。我问自己，为什么要亲力亲为，天天面对着屎啊尿啊的，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声音说，雇人多省事呀，姊妹几个人为啥就得你来照顾，赶紧离开，以后更难熬。另一个声音说，你不是要修炼当神仙吗？如果神仙那么好当，人不都成神了，哪还有地狱之鬼？那时我经常因守不住心性导致麻烦不断，我常跪在师父法像前哭诉，师父啊，您帮帮我，先做个任劳任怨的孝顺孩子吧，我太难过了。我每天一有空就读法，读法让我的心变得平静祥和，一点一点剥离假我，修去魔性的控制。下面就仅举几例修炼中的一些事。一、修去爱干净的心。记得刚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对母亲说，你看着点锅，别烧干了。母亲坐那儿就忘记了，她一看锅里水少了，就端起自己平时喝剩的水倒了进去。母亲喝水容易呛着，每次呛了都吐回杯子里，她的杯子里有饭、水、口水，都被母亲一同倒进了锅里。我用余光看到这些，当时心里别提那滋味了，心想，师父啊，这事儿咋这么扎我的心呢？是弟子爱干净的心太重了吗？都这么扎心了，看来这心非去不可了。我咬着牙，心想，师父让过就过吧。吃饭时，我啥也没说，就当没事一样，端起饭碗，大口大口地喝进肚里。后来我一直没跟母亲说过这事。二，修去怕被监视的心。有一次，妹妹和妹夫说要给家里安摄像头，说这样方便他们看看。我说，你们就用手机视频吧，家里经常有同修来，不方便。可他们执意要装，找人给安装了。这之后，如有同修来，我就拔下电源，但往往之后忘记再插上电源，索性我也不怎么给插电了。妹妹妹夫经常在家群里提这事，我说，总有人来，插来插去太麻烦。这样拔拔插插一段时间，一天他们又在群里提这事，这次我心里就不耐烦了，心想，不出力不出钱，还那么多事，三番五次的，还没完了呀。咦，怎么回事？哪个心在闹腾呢？静下心来向内找，有摄像头，同修来不方便，这也没错呀。再深挖，原来有一颗怕自己守不住心性被他们看到的心，是怕被监视。人心虽然找到了，但是心里还是别扭，心想，谁没有个脾气，天天与屎尿打交道，天天面对不听话的父母。心里的两个声音又出现了，一个声音说，别修了，受这气，都把你当成保姆来监视了。另一个声音说，你是真修吗？你做好了会怕人家看见吗？是啊，这不是帮我提高呢吗？想到这儿，我立即起身将摄像头插上电源，并对自己说，真修的人就得坦坦荡荡，我真修，我不怕，这是师父利用家人帮我快点提高呢。三，修去不平衡的心。还有一次，妹妹在摄像头里看到母亲状态很不好，就回来了。我说， 你也看到妈晚上总是需要人伺候，你这几天回来替替我，晚上你陪，白天我陪。结果不到一周，妹妹就受不了了。后来我俩昼夜换班，没几天她索性说忙，不大管了。这一次我没守住心性，觉得妹妹太过分了，我拨通哥哥的电话，哭诉着妹妹的不是。嫂子接过电话安慰我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也照顾过老人，深知这其中的不易。群里一直不见你发过任何声音，这一次接你电话就知道你已经到了极限了。一再说是他们考虑不周，并要拿钱雇人帮帮我。我说我再坚持坚持看看。其实妹妹没回来前一直都是我一个人黑天白天的忙，还能抢时间做三件事，出去时孩子帮着照看一下。是妹妹回来了，我想缓几天，没想到暴露出不平衡的心。之后我让妹妹回去了，妹妹这一走就再也没见到母亲。后来尽管每晚我都睡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母亲叫起，但我四个整点发正念都不落，用同修的话说，安排得井井有条。早上三点起床，弄好母亲吃喝拉撒后，我就学法练功，平时看住自己的心性，抽空下午配合同修出去讲真相，有空就发正念，清理旧势力利用母亲干扰我做三件事的一切邪恶与因素，同时帮母亲清理空间场迫害母亲肉身的黑手烂鬼，以及旧势力强加给母亲的一切磨难。在师父的加持下，母亲一直没有影响我出去救人。四，修去依赖心。一起配合的同修要去外地工作了，也是到了我该独立讲真相的时候了。趁着同修没走，我试着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一个人面对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张口真的很费劲，即使张开口，也是选择性的去说，而每一次发现众生在逃避听真相，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听真相呢？是我的正念不纯，还是我修的时间太短，修出的善心不够呢？一天我去早市跟一个卖菜大姐讲真相，她开始同意退，后来我讲到天安门自焚是抹黑法轮功的，她就不听了，而且质疑。这时又来了顾客，不方便再讲。临走时我说，以后有人再对你说真相，记得一定要详细的听，那是你挣多少钱都比不了的无价之宝。回来的路上我反思自己，决定第二天再去跟他讲。第二天去之前，我写好了几项关于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标题，让他自己有空在网上查看。当时我直奔他卖菜的地方，看到买菜人很多，就到里边转转。等到快结束，我来到他摊前，买了点菜，又跟他说真相。他就找借口说他太忙，没空。每天忙得饭都吃不上，他就走开弄菜去了。我顺势拉着他的手说，姐姐，我是为你好，再忙也要平安呀。顺势我将写好的关于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几个标题放他的钱兜里，真诚地告诉他，有空一定要看看，我今天就是特意为你而来的，千万千万在手机查查。他看着我没有拒绝。我转身离开时心里酸酸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为了你能得救，我低三下四，为了你能平安，我夜不能眠，你都不曾给我机会，我心里很不好受。多年养成的高高在上的性格，如今大法将我改变，常常感叹大法的威力竟然把我这么一个爱享受生活、 超级爱美、怕吃苦、在温室里长大的人，变成了让我能与陌生人主动搭话，也不怕严寒酷暑，满大街寻找有缘人，兑现来世的誓约。救人真难啊！难让我失眠了，是什么阻碍我救度众生？世人的反应在去我什么心呢？哦，是急于求结果的心，求名的心，爱面子的心，知难而退的心，怕心等等。这么多人心，怎么会有好的效果呢？心想，即使这样，我也不能退却，不被困难吓倒。每天能走出去，就是在解体没修去的各种人心。这期间，就是我从人走向神的过程，这就是修炼。想到这儿，信心满满。五，过亲情关。记得有一次，我将母亲的床摇起来，让她坐着。当看到母亲骨瘦如柴的模样，我哭着，妈，我没做好啊，您病夜中我走回大法，这其中有我该为你做的，我没帮到你呀，更没有尽到孝顺，之前总是要求你改变，没能体谅你过关中的苦，我没有善心啊。我动情了，放声哭诉着。母亲一颗眼泪都没掉，平静地说，起来，不许哭，起来。写到这儿，我又哭了。到了晚上，我猛然一惊，今天这不是给母亲过了一个情关吗？好险呢，多亏母亲守住了心性。我问母亲，今天您怎么那么平静？母亲说，我已经修20多年了，这些年来经历亲生骨肉和丈夫的别离，那个情已经去掉了。你刚上来修，修的时间太短了，还处理不好被情带动的心。自打我回来，发现母亲还有人心冒出来，但也有些人心是为了修我的，只要我给母亲指出还没修去的人心，也能看出他在尽所能的去修。母亲始终都不提去医院，他说自己不是病，直到临终，母亲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六，母亲满意的笑了。随着我心性的提高，后来学法练功时，母亲都不叫我了。一天我问母亲，我哪儿做得不好，您要告诉我啊。母亲慢慢地说，现在挺好的。我说，以前不好吗？母亲说，以前太严厉了。我又问，现在不严厉吗？母亲说，现在好温柔。我笑了，母亲也笑了，笑得像个孩子。记得是母亲临终的前半月，我去街里买点东西，叫来亲戚帮看半小时。回来时亲戚说，你妈老叫你的名字。其实我明白，母亲是感叹大法的威力，将我变成了一个她都不敢相信的，能够最终陪伴她的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父亲在世时也曾说，没想到借你力了。如今母亲离世已经1年了，那会儿每当想起母亲，都会轻叹一声，叹自己在母亲能练功时不多体谅她，总是要求要求加指责，我太执着母亲的执着了，这也使得我暴露出很多人心，如埋怨、指责、怨恨、嫌弃、不善、自我、强加于人、改变人没耐性、急躁等等人心。每当想起这些，我都含着泪仰望天空说，老同修，对不起，没能帮到你，但我知道您现在很好，我一定记着您在世时让我暴露出的人心， 会在以后的层层提高中修去它的，一定的。写出此文是想提醒与我一样家中有病业同修的同修，多耐心，少指责，多添正念。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回想这三年失去亲人的经历，一上来就在狂风暴雨中练就自己，过不去心性关时痛苦的泪水，打坐中疼痛的汗水，如今我能不费劲儿打坐两小时，更多的是感恩师父一路加持与慈悲保护。每每在弟子痛苦无助时，让弟子升起正念，将法理点给弟子，加持弟子走过磨难。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弟子唯有精进实修，修掉还没修去的人心，多救人，回报师恩。同时感谢身边的同修，这三年来对我们母女的无私帮助，让我更加感受到大法造就的大法弟子的美好，使我更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心得，层次有限，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感恩今生幸遇大法，叩拜师恩，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人们常说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您是否想象过失去视力的盲人，他们面临的是怎样黑暗的世界呢？后天失明的原因很多，有的因为视网膜脱落，有的人则是得了白内障、糖尿病或者青光眼这样的眼疾。在这其中，全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眼睛疾病就是青光眼。这种因为高眼压而引起的眼睛疾病，常造成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中国则是全球青光眼患者最多的国家。目前，青光眼通过治疗只能延缓恶化，现代医学仍然无法根治。今天给您带来的专题节目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一共有六集。在这六集节目中，您将听到不同的眼疾患者奇迹般痊愈、重见光明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湖北老人许佳梅的经历。
许佳梅出生在民国时期湖北的官宦人家， 尽管家人位高权重，许家的家风却十分清廉简朴。他从小就在这样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长大。大学时他在武汉念书，就是个出了名的药罐子。每年他报销的医药费总是最多的。好不容易熬到中年，才40多岁，许佳梅就先得了青光眼，后来又得了白内障。他透过同学介绍到了北京的协和医院，找全国有名的眼科专家看诊，却还是没能治好他的眼病。接着好多年，他总眼压高，眼睛痛，还常头疼恶心，老是疼得没办法正常工作，只能请病假。有一天，许佳梅正出门上班，却突然感觉天都黑了，迎面而来的人哪怕只离他一米远他都看不清，这让他很着急，赶紧到眼科医院挂急诊。医生诊断说这是青光眼和白内障的并发症，院长会亲自主刀帮他做手术。手术两天之后，揭开纱布，许佳梅的眼睛终于看到光亮了。她才高兴没有太久，却发现视力只恢复到 0.5。医生还告诉她，3个月后视力还会下降。当时许佳梅难过极了，她才刚刚退休，要是失明了，以后的日子难道就这样在黑暗中度过余生了吗？2个月后，他看什么都是模糊的，脚也不敢往前迈了，字也看不见了。外出时，他连厕所的图标也看不清了。当许佳梅站在厕所门口，却看不清哪边是男厕，哪边是女厕。他觉得将来一片黑暗，这样无望的生活好像就在眼前了。想到这儿，许佳梅就觉得恐怖。学校知道了他的情况，为他找来了一位全国有名的眼科专家，为他又动了一次手术。这次他的一只眼睛恢复到 0.5 的视力，但医生还是告诉许佳梅，视力很快就会下降的。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眼科病房里的一个病友告诉他，听说法轮功治病疗效很好，他们在公园里练功，你去看看吧。许佳梅抓住了这一线希望。1995年1月，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个月后，她不用戴眼镜，不但看得到书本及报纸上的字，就连米粒大小的字，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有一天，她正在家里读着大法书籍《转法轮》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书里的每个字都在放大，他读到哪儿，字就放大到哪儿。后来字又开始变小，比书上原本印刷的字还小。可是他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看起来非常舒服。这样神奇的现象持续了很多年，他不由得在心里赞叹，转法轮真是一本神书，真是一本能指导人修炼最了不起的书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许佳梅因为坚持心中的信仰遭受了很多磨难。当时她已经60-70岁了，恶警却一点也没手软，把她双手铐在铁栏杆上，和精神病犯人关在一起，不让他睡觉，又是罚站，又是打耳光。这位坚定信仰的老人一共在监狱里度过了8年0-2个月如噩梦一样的日子。好不容易他终于逃出中国，在美国落脚。多年前看见已经80多岁的许佳梅时，他却怎么看也不像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他看起来皮肤细嫩，透着光泽，而且不但耳聪目明，甚至许佳梅也不用戴老花眼镜呢。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湖北老人许佳梅在得了青光眼和白内障并发症后近乎失明，但练功才一个月后就痊愈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饱受眼疾所苦的青年人于建春的故事。
29岁那年，于建春的视网膜突然出血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整天就跟丢了魂一样的没精打采。为了他的眼睛，家里人到处找关系，硬是请来了北京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动手术。手术挺成功的，虽然保住了 0.2 的视力，但这种病容易复发，最后很可能导致失明。于是手术后3年，于家二老就陪着于建春一次又一次的住院，他们既要照顾儿子还得开导他，就怕他想不开去寻短。那段时间于家日子过得真是昏天暗地的，一直到2002年的某一天。那天于建春高兴地笑了，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笑过了。他兴奋地告诉母亲，他的眼睛好了，法轮功治好了他的眼病。他还开心地说，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法，只要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修真善人，提高心性，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好。修炼法轮功之后，于建春也确实不一样了，他就像突然懂事了一样，开始知道父母的不容易，开始帮着家里干活了。原来他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也改了，人也和善了，也不再跟人打架了。看着儿子的变化，于妈妈想起了之前3年，那段看不到头的日子，她真是感慨万千呢。她心想，我虽然生了养了这个儿子，却没能教好他，更治不了他的眼睛，而这些大法师父全都做到了，不但治好了他的眼睛，简直就像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儿子一样。我家烧了哪辈子高香才能遇到这么好的大法救了我的儿子呀。于妈妈实在太感谢大法，太感激大法师父了。他开始每天在家里恭敬地念着法轮大法好。于建春自己好了，也希望别人得好，于是他一有机会就告诉身边的有缘人，不要受中共谎言欺骗，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能救人的佛法。2022年7月4日于建春却因为传播大法真相，被烟台知府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
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于建春视网膜玻璃体出血修大法后痊愈的经历，是来自于于妈妈写的一封公开信。信是在儿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后，于妈妈写给烟台市知府区检察院的。而另一位饱受眼疾所苦的湖北老人许佳梅，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但恢复了视力，甚至比许多同龄人都强。他年轻时是个药罐子，如今87岁了，却不用戴老花眼镜，一样耳聪目明。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 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